去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有金融学者撰文说，人民币将成为全球最受追捧的货币，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亚洲最硬的货币，很快也将成为全球最硬货币之一。不过美国有人担心，人民币未来有可能会逐步地削弱美元的地位，最终成为国际主导货币。而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月初发表的最新报告认为，人民币在今后10年中将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但不太可能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最顶级的货币。这份研究报告预期，人民币将取得对日元、欧元和英镑的优势，只是会稍微的削弱美元的地位。那么人民币距离国际主导货币的道路还有多远？阻碍人民币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我们继续与三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些话题。第一个问题啊，还是请上海的苏先生来谈一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12月初人民币入篮了当然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实施了，如果没说错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的实施。但是这个消息的宣布在前一段时间在中国呢，确实是很多人欢欣鼓舞。刚才提到中国一些金融教授，实际上就是上海的一位金融教授，就对这个人民币啊，就是提出了呢非常乐观的这样的一个前景的一个预期啊。这个人民币入篮，从目前为止啊，苏先生，给中国，或者说给中国经济，或者给中国的这个金融体系，或者给人民币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没有？目前
至少来说，我是这样觉得，至少来说，就是说对一个国家的信心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要作为刚才说到的，要作为一个对美元的这个冲击力来讲呢，这个机会好像目前来看还不是有那么大的冲击。相对来说，在篮子里的比例来说，人民币的比例还相对来说还是相当低的，是吧？对美元来讲，另外一个大宗商品的结算来系统来讲，还是以美元为主，所以这个对美元的应该说只是人民币来说只是走向一个全球货币的一个起步而已。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能够跟美元怎么样去比较，那么应该说还没有还不是有这种多的机会可以比我是这样看待。
我想请美国的杨家文教授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人民币入篮以后啊，上海有一位金融学者就说，人民币啊现在是成了一个受追捧的一个货币了，那么毋庸置疑，现在已经是亚洲是最硬的货币了，那么将来很快也就会成为这个全球最硬的货币之一。那就是人民币最终啊是否能够成为国际主导货币？杨教授。
首先呢，我对这个所谓主导货币的定义不是太清楚。那么首先说像这个欧元、日元、英镑，那么他们算不算是主导货币？那么我们当然知道美元在这个国际货币市场上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那么它可以成为一种主导货币。像刚才苏先生讲的那样，就是人民币要成为主导货币比如说这个国际商品定价用人民币来定价，或者是呢这个主要的储备都用人民币来代替，我想这个可能路途还非常遥远。就我个人认为，对人民币前景和未来走势的看法不能够极端化，也不能绝对化不能说它这个会大幅度的贬值，但是也不可能就说成为最硬最受追捧的这种货币。那么人民币它成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那么它入完以后就说作为这个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同样成为这个国际上一种储备货币，那么这个作用呢会慢慢加强。也就是说 以后人们这个其他国家在这个外汇储备当中会增加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比重。那么将来人民币在这个国际市场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近期，那么它不是说和这个美元分庭抗礼的这么一个作用，它只能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它可以有助于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这就是我对这个人民币未来这个走势的地位的一点看法。
嗯。关于人民币的未来的地位，还有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人民币在近期是否会大幅度的贬值？我们在中国的有许多观众希望参加节目。我们现在接三个电话，第一位是广东的齐先生，广东的齐先生你好。
好，你好。
嗯，请讲。
我是这样认为啊，就是说这人民币呢。它贬值呢，它肯定会贬，但是呢，就是说它现在就是中国政府呢，就是希望它呢，就是不要就是一下子贬得太厉害，它可能就是让它慢慢的这样过去。我基于两个方面去观察，一个就是说，索罗斯不是发表说要做空那个中国那个人民币的那个言论嘛？那中国政府就是非常强烈的反应。就说明了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可能就是戳到那个痛处了，啊，所以才有这么激烈的那个反应。
嗯。
第二个呢，我在国内我也知道，这物价其实是一直在上涨，就是通货膨胀肯定是有的，而且还是涨得还是比较厉害。
嗯。
这个长期的趋势呢，肯定是这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现在不是说就是说国内对那个人民币嘛，很多人抛那个人民币，就是对那个美元，他现在的银行他都有消息说都不让兑了，就是他有限额兑，就是从这个可以看出，就人民币其实它的趋势可能会贬，因为它要大量印钞，它可能会采取这样一种手段去调控。
好，
贬是肯定是贬，但它是现在目前就是要尽量的要压稳。
好，广东齐先生，我打断你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有限，还有其他的观众也希望发言，今天让您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的是那个人民币啊，其实是个伪命题，应该管它叫毛币。为什么叫毛币呢？上头印的都是毛泽东像，还有越用越毛，100块钱啊才这个只能吃十碗面条的这种程度，所以叫毛币。我想给美国之音提个意见，就是你们这个请的嘉宾啊，说话都太温吞水，忽温不火，说话跟新闻联播一个样。我不喜欢，我喜欢夏夜凉、杨建立，那么说话陈破空，说话很激励，一针见血的这俩嘉宾。谢谢。
好，感谢天津的刘先生啊，提出来您的看法。好，我们再听听湖北的张先生，您怎么看？
对啊，这个华盛顿，毛泽东怎么跟华盛顿比呢？这个钱里面也有贵族之分的，美元、英镑它是钱里面的贵族，人民币它属于将来处于贬值的阶段，它怎么能跟那个美元比呢？是不是？它的那个是它处于一种衰退期，所以说它根本就不能跟那美元去竞争去比的，因为它的这个共产党呢，它就是这个钱呢，它就把这个钱币啊，就是说是打肿脸了充胖子是吧？不是贵族充当贵族，打肿脸了充胖子，只要面子，知道吧？这个。
好，
将来的他还有一个意识形态。
湖北的张先生，好，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接下来我想请张曼丽博士啊，就是接着我们刚才和杨教授还有上海的苏先生谈的这个话题，就是人民币到底啊能不能成为这个国际主导货币啊？或者是说离这个国际的这个主导货币还挺远，那么现在到底还有多远？
还比较远。那么现在我也是跟杨老师一样，也纠结在这个主导货币哈。那如果主导是不是英文相对于是 dominant 这样的哈？那么如果说把人民币 换一个，就是如果说人民币是不是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那个货币？
我想它可能英文的原文指的是 leading， 就是主要的。
主要的哈，那么主要的货币，那么如果说真是主要的一个货币的话，那么我觉得，那么在人民币在这个国际化的这个路上哈，确实是走的那个步伐也是迈得很快，也是这种我们也看到人民币的这种崛起哈，在某种程度上，那么。有一个数字哈，我因为我们做经济总是不是凭口乱说哈。那么有一个数字，就是有一个国际协会，那英文叫 SWIFT， 好像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好像是国际银行间什么商业联网一个协会。那么它通常的，它有很多的数据，因为它是都走那边。它报告就是说，去年十月份，人民币取代日本成为第四大国际结算货币，那么第一大是美元，第二大是欧元，第三是英镑，人民币第四。那么关于这个，你说走多远哈？那么你这个是不是能要动摇美元的这个位置哈？那么我觉得这条路确实是还很漫长。我同意，这是今后十年可能我们看不到，就是人民币会成为最顶级的货币。我用这个几个数字来说一下哈。
嗯。
那么美元在这个国，我们不说人民币是第四大这个结算货币，那么美元是多大？美元是有国际预算当中，国际国际结算当中45%是美元，27%是欧元，这两家加起来72%。那么接下来的英镑是8%，那么人民币是接近3%，就是比日元要多多，好像是2.79哈，日元是2.6几，那么都是接近3%。那么如果说国际预算当中，国际结算当中，对不起，那么只有3%，说明美元是45%。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也说了，您也提到，就是储备货币。那么储备货币现在，那么绝大部分是美元，但60-70%是美元。那么人民币现在看，在储备货币在1%，所以这个确实是在这条路上是迈出了这个步伐。那么路途还比较遥远，这个就是说，真正要作为一种就是。完全就是挑战跟美元抗衡，我觉得这个这段路还是比较遥远。
嗯，杨教授，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现在阻碍，假如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希望，特别是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好啊，中国民众也有一些希望人民币能成为这个国际上的一个主导的或者叫主要的一个货币。那么阻碍人民币达到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这样的主要的障碍是什么，杨教授？
我认为主要从整体经济上来说，中国现在正在面临着一个经济转型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个转型能够需要多长时间？转型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这是关键。就是说，一个货币它的这个主要依据的力量，是经济。那么中国现在呢，在所谓这个供给侧这方面的改革，也就是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中国的经济要更上一个台阶儿。这不仅仅是增长率的问题，是整个经济这个发展的质量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商品的供给，刚才苏先生提到，就是中国民众到国外购物，这个现象啊，现在这个非常就是对中国这个消费啊，这个起的作用非常大。那么到什么时候中国这个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一个有强大的竞争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人民币它这个地位啊也会相对的提高，这取决于整个经济市场的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是中国现在的金融市场啊，还比较这个脆弱，但比较薄弱。也就像刚才张博士讲到，那么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啊，人们就会产生对中国经济啊硬着陆的担心，或者是对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担心。那么这种担心本身呢，它就说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也从它的容量来讲，从它的深度来讲，还不够这个足以抵御这种金融风险的，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将来中国的资本市场要发展，这个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那 么人民币呢，它就有了足够的这种支撑力，所以它就有这个在国际市场上啊，进行这种竞争的这种基础。所以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达到这些。所以总的来讲，人民币成为一个主要的起某种主导作用的货币这种市场地位还任重而道远。
嗯。接下来我想请上海的苏先生来谈一谈，就是这么多年了啊，就是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啊，为什么不能够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就是让彻底的开放人民币的这样的在国际市场呢，让自由兑换、自由流通？
啊，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不愿意彻底的开放，就是说就像刚才杨教授和张博士说的，其实金融是一个体系，货币也不是独立在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那么它本身是跟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和一个金融体系是怎么样更加的完善。那么就像美元也不是就是说生下来就是一个就像前面说的一个主导货币一样的道理，就这个一定是一个有一个过程。那么当一个金融体系和一个经济体系完全健全，那么经济也上了一个台阶，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人民币的作为一个储备货币的比重在世界各国会越来越增加。那么随着这种增加，会我们会说到一个流通货币的问题，那人民币是不是会成为一种流通货币的机会也会增加。那么只有当这两种足够的储备的比重，那么慢慢实现一种流通的一个过程的慢慢的扩大，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成为一种世界的通用的货币。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开放和不开放的问题，现在即便是要开放，它也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一定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这个结果有一个我们理想中的结果，一定是有这样一个过程来满足的，而不是先有了结果才有后前面的过程。所以这我觉得这就是说一个防范机制也是非常重要。只有当你的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和整个货币慢慢都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在某一个事件的产生，那么它可能会促进它成为一种稳定的一个可以在全世界流通的一种货币。我相信整个自然规律肯定是这样的啊。
同一个问题，我想听听杨教授的看法，就是中国对这个人民币的这种管控，它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担心，不让它彻底的自由的开放？
就是首先这个人民币开放啊，这是一个大方向，但是这种开放呢，要根据这个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也就是刚才苏先生讲的那样，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整个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甚至还比较脆弱的这种情况下，你完全开放的话呢，风险会很大。那么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发展中国家这个过早过快开放他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结果呢，都是灾难性的啊。比如说这个拉美国家，这个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那么这些都体现了这个当一个国家的整个这个经济体系或者金融市场还比较脆弱的时候，你就盲目的开放你的资本市场，那会导致呢，这个国际资本的大幅度的这个流动，那么也会导致一个国家这个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那么这种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对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说，那是灾难性的。比如说像墨西哥，他在这个80年代初经历的这个世界债务危机，那么到90年代中期。那么他还没有恢复到他们在70年代的那个生活水平，所以这样的灾难性的 结果呢，作为一个政府来说啊，要必须慎重的对待，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这个不根据客观情况，不根据实际啊，加速开放你的资本市场。但是我认为这个资本市场的开放是大方向，那么随着中国这个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那么开放的程度啊，也会越来越高。
嗯，曼丽博士，一分钟的时间，听听你的看法。
嗯，我同意，就是杨老师说的哈，就是他这个那个汇率这个系统是整个一个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其他的系统，包括金融体系也好，其中有银行系统，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这种这种机构的建立，如果这方面都不完全健全，那么开放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就是整个这个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也好，金融体系也好，它没有这种完全应付这种大量资本突然流入、突然流出，那么这个确实是它没有这种好像管，就是管理应付的这种能力，那么这种会出来是确实有问题。那要做空啊，那确实是有可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也同意，就是说这个四大方向，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这个资本账户必须开放，这是作为这是一个比较可自由兑换。可资金可以随便流入，但目前为止整个体系还没有足够的健全，所以不能完全开放。
嗯，好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博士，以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嘉文博士，上海汇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苏基杰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